妈去看医生，那我这边就来这样教导。好，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好了。天父，我们一起在这早晨时刻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尊敬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都是对我们生命一个非常好的教导。主，我们要向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主，我们不是只有形式，主，像你透过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好多的外在的表现，但没有敬虔的实意。主，你帮助我们，我相信今天来到你面前的都是带着一个乐意寻求你的。主，帮助我们，主，能够在你圣灵的恩膏里面，我们能够真的明白你的心意，也常常在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预备一个行道的人。耶稣，我们在你面前，因为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高抹我们每一个人心。主，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主，我们能够开启属灵的悟性、属灵的分辨能力。主啊，让我们能够坐在主啊该做的事情上面，因为你创造我们是按着你自己形象所造的。主，我们要显明你的荣耀。主，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被分别出来了，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都要分别给归给耶和华。主啊，因为我们是属你的百姓，愿你祝福我们，也带领孩子的口在今天早上，带领孩子的心，主啊，今天早上能够按着正义分解主你的道，叫我们在这里听的说的都同蒙益处。我们将交托祷告，感谢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阿门。好，五十八章就讲到禁食的部分。那我们呢先开头来读第一节好了。好，我们一起先读，我们再来解释哈。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所以神在这里一开头讲到说，你要大声喊叫，那个你是指谁呢？只有以赛亚吗？其实你看第前一章的第十九节，好，就是最后讲到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与归于近处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嘴唇的果子要去诉说什么？神的作为，从近处到远处，那就是属神的百姓其实要怎样去告诉人许多的事实。那这里讲到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其实就是这样，要感觉好像在唤醒人心里面的事情。好，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什么吹号一样。你知道，在街上你吹一个吹一个喇叭，大家都会听到。他说要像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告诉人怎样，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什么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什么罪恶。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病逝感的话，他即使身体已经出状况了，但是他没有病逝感，他会不会去找医生？他不会去找医生，他会觉得我没事啊。但是其实我们可能其他人已经看到他走路怪怪的啦，然后睡眠怪怪的啦，然后吃东西也怪怪的，可能已经开始出问题了，但是他自己不觉得有问题，他也不看医生，结果会怎样？事情越弄越糟。所以一个人没有病逝感，基本上他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的生命问题。一个人对罪恶、对他的过犯他不明白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找谁来解决，不会找上帝来解决。所以人自我蒙蔽基本上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神要属他的百姓要起来怎样？要直说这些事情，要唤醒人心中有时候是沉迷在这些罪恶里面。好，所以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就开始来讲以色列百姓在当时产生什么罪恶呢？那也警醒我们现在的日子。我们从第二节先读到第五节。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能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
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骨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所以第二节开始他就讲到说，神透过以赛亚书讲到啊，以赛亚讲说，他们好，这只是那些什么属神的百姓，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在他原文里面有表达的意思是，他们似乎好像天天寻求我，所以有一个什么似乎好像，就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一个天天寻求，也就是说一个天天的意思有点横切，有一个横切来认真的要寻找属灵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认真寻找属灵的事情。好，因为那个我原来是灵的意思，那寻求就是一个认真的词，所以是一个横切认真寻找属灵的事情。当然属灵是指神的事情，所以天天寻求神好像似乎是天天要来认真的横切的寻求神，而且什么好像似乎乐意明白我的道。那个乐意原文希伯来原文是迫切的意思，好像等不及，等不及想要知道上帝你的真理是什么，似乎好像等不及要知道上帝的真理是什么。那好像这里就有一个词，好像好，就似乎好像是一个愿意怎样行义，也就是什么遵行真理的一个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好似乎好像是要向神求什么公义的判语。公义就是上帝所看为对的事情，也是所有人应该看为对的事情，好像是要寻求那样一个真理，公平公义，然后是喜悦自己乐意来亲近神的。这些都是什么表面功夫，上帝透过以赛亚书说这些以色列百姓都在做这些表面功夫，也就是说什么用嘴唇尊敬神，心却什么远离神，心却远离神。那神就在这里透过以赛亚书在控诉他们，他们天天寻求，然后好像乐意明白，好像一个行义的人，好像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但是都在做表面功夫。第三节他们说，他们就指这些做表面功夫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透过他们所提的问题凸显他们的动机。他们说什么呢？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一个问题就把内心的东西全部凸显出来了。你禁食要人家看见什么？你禁食要人家理会什么？意思说这些人做这些表面功夫在寻求谁的认同？人的认同，在寻求人的认同。你看我好敬虔哦，我禁食，我刻苦己心，但是在神来看呢，第三节后面他就开始讲了，好像还有点控诉，说为什么你不看见呢？为什么你不理会呢？那个你感觉好像是神，事实上是什么？要人看见，好，就是故意属灵，但不是有敬虔的实意。那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能求利益，也就是说你禁食之后应该是你的心要改变，但是他外在行为呢反映了他内心有没有改变？并没有改变。他的外在是什么？仍然求什么？自己的利益。你在禁食，一边禁食，但你的本性都不改变。你禁食了半天，其实你是要人家看见你的努力，但是你的心却没有去改变它。你还在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好，能求利益是求自己的利益，勒逼人，勒逼就是剥削的意思，剥削那些为你们辛苦做工的人，在劳苦当中为你们做工的人，你还在剥削他，为的是自己的利益，就是那个自私自利，跟你的禁食比起来，你根本就是做表面功夫，你没有去改变你自己，你只是在众人面前，你好像遵行神的旨意去禁食。这里就指的那些以色列的领袖们，好，以色列的领袖没有。表面上都做这一套，但是私底下呢，他的内心呢都还在寻求自己的利益，还在怎样剥削别人的辛苦，好劳苦， 第十节，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更显出来了，连进食都要比较。增进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连你们在进食的时候都还互相比较。好，那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当时有很多人，你是有人进食一天，有人两天，有人三天，还会互相的什么增进，还用什么凶恶的拳头打人，就是什么依靠自己的势力，然后在那边增进的时候，就会凸显里面很多不对的动机。打人就是什么就是欺压，以自己的成就，以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位阶开始什么欺压别人。好，搞不好还在当时还规定，那千夫长进食40天，那百夫长只能进食39天之类的，可能说做了这种无理的规定，了解吗？就不是符合敬虔的意义，因为他们神直接讲出了嘛，你们进食却怎样互相的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那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所以你们这样的进食，你们这样的宗教行为，基本上上帝是不会垂听你的祷告，因为你的动机不对，因为你没有真的你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进食去改变你可能一些不好的行为，作恶的行为，你没有去改变，你的祷告不可能上帝会去垂听你的。好，所以第五节就讲到说，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我说这样的日子是向你们表现出那一种刻意刻苦己心的那些日子吗？那些做表面功夫的日子吗？我要的进食会是这一种做给人家看的进食吗？所以在神透过以赛亚就在提问这个问题。后面讲到说，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苇铺在他以下吗？垂头像苇子，苇子就是芦苇，芦苇在空中本来就是低低的，对不对？然后风一来会怎样？点头。然后风吹那边，就在那边点头。风这吹这边，在这边点头，那是什么？没有意义的形式，没有意义的形式。意思说，你垂头像苇子，你只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你就跟着这么做了，但你里面没有真的进食的食意，你只是跟着在风中往这边摆动，往这边点头，你就往这边点头，那个台语叫做什么？牙香对白，牙香对白。那你拜啥？不知道。所以在这里，神就控告他们，控诉他们，其实这种垂头像苇子，还有什么用麻布跟芦灰铺在他以下吗？故意去拿一张麻布来，然后还撒上灰，然后躺在上面做给人家看，了解吗？进食，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教导进食要怎样？要叫人家看不出来你在进食，你要梳理，你要打理自己，让别人看不出来你在进食。因为你进食是为谁进食？为自己，为神，为自己什么能够改变恶行，为神的公义，为神的什么怜悯，为神的国，为神的义来进食，不是什么在进食当中想要谋得属灵的位分，好像你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比较属灵，这些都是什么刻意做的表面功夫，有敬虔的外在却没有敬虔的什么实意，有敬虔的外在没有敬虔的实意。所以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神会悦纳这种吗？不会。好，所以这里就在讲到说，这些人为什么最后亚述波斯的势力会来到，都是因为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变成什么宗教，变成仪式，变成形式，最后只是守住外面的，里面却还是什么？他们清洗了外面的碗盘的外面，里面还是装满各样的污秽，所以神才会兴起这些外邦外刃的剃头刀来修理他以色列百姓。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外在，里面没有敬虔的实意，神就会兴起一些环境，但是他不是放弃我们，他虽然管教仍然要怎样救我们，虽然管教仍然要救我们，管教是出于什么？爱， 是出于爱。所以在这里透过先知就在告诉人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读第六节第七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凶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
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所以先到这边，所以第六节神就开始透过以赛亚在讲到真正的禁食是什么。他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就是要不是的意思，就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这里看到哪些词？绳、锁、轭。绳是什么？凶恶的绳，就是我们为自己的利益把人拉着，好像牵只牛牵只羊要去哪里宰杀他一样。所以那些过别人可能被捆绑，或者是被我们的利益所捆绑的这些绳索，要怎样解下来？在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拿了一个绳索捆绑着人，想要把他们拉到什么宰杀之地，要取他们的利益。当我们发现自己里面的这个罪恶的时候，要怎样解下来？要解下这样的绳，要解下轭上的锁。轭上的锁就是什么？你知道轭，如果轭是其实挂在牛的上面嘛，牛女马的上面，套在他的脖子上，要他做什么？帮我们服务，了解吗？帮我们拉车，帮我们拉犁，帮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还加上锁，表示这个轭拖得下来吗？拖不下来。好，那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轭怎么加锁，可能下面还脖子还套着一个什么东西，上下把它套住，所以它根本就解不开，它只得怎样为你做工。他说你要解下这轭上的锁。如果我们发现我们造成别人这样问题的时候，要解下这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要折断一切的什么轭。所以从我们自己到我们的社会当中的不公不义，其实很多部分都是自私自利，只看到自己要的，就把所有的轭所有的绳加在别人的身上，还这些轭还加上锁。那神说我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松开这一切，松开这一切，使人不再怎样自私自利，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要跟神同行，而不是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当你禁食的时候，你去发现人的背后的这些自私自利、黑暗的邪恶势力所带来的这些外在的事情，你就要怎样有所行动，去解开，去松开，去怎样把锁打开。好，第七节，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把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还要怎样？你要看见别人的需要。当他在饥饿当中，你不能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要给他什么饼。好，那些漂流的人呢，无居所的人，晚上不得避寒，白日不得避暑的，把他怎样这些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见赤身的，他的衣服破了，他没有衣服遮体，就怎样把衣服给他。后面还讲到说什么？顾恤谁的骨肉？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为什么神要特别提醒顾恤自己的骨肉？很多人为了寻求别人的认同，对外人很好，对自己家里面的人非常的严厉。你有没有发现有这种人？这样的人真的是表现神的爱吗？不是哦，不是哦。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状态，其实要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们求人的眼光却不顾惜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当他们在外面一直做这些宗教行为的时候，非常在意在群体当中人家怎么看他，但事实上到了家里面呢，又变一套。所以神就怎样刺穿他们内心的什么错误。如果你是一个爱人的人，你到哪里表现都一样，在外在内其实是什么一样的，是一样的，不该只对外人好，对自己的家人不好，这也是凸显了里面的问题。所以神要人在禁食当中怎么 都去发现这些我们存在我们里面的问题。好，所以顾恤自己骨肉而不什么隐藏，好像别人都觉得哎，你真的是个好好先生，你真的是个好好太太，真的很棒，大家都觉得哦，你对我们邻居对我们这个群体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很好。但是你的孩子说什么？他说一套做一套，哇，那完全完蛋了。你的配偶说，他虽然是基督徒，但说一套做一套，了解吗？最亲近的反而把那最真正的问题凸显出来。好，所以你根本就隐藏不住的。好，所以我们如何管理神的家呢？我们要先从管理自己的家开始。所以当我们家里面有好的见证的时候，其实人家也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一致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根基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好，到这边第八节，刚刚讲到说第六节第七节，如果你在进食当中发现了这件事情，你改变了你自己，第八节应许就来了，应许跟祝福就跟着来了。第八节讲到说，这样就是你真的找到敬虔的实意，你真的行在这当中，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那个早晨的光原意是新的黎明，也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就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开始，上帝要坐在你身上开始做新事了。好，那你的光，什么叫你的光？我们需要 spotlight 吗？照耀我们嘛。光常常在圣经里面比喻什么？智慧，有没有？但以理说智慧人的光，智慧人的光必如什么星一样，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那个光指的就是什么？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基本上不是人自己出来的，因为我们活在地上，常常比如说你看着人家做，你只知道怎么做，却不晓得为什么而做，结果就怎样哑音对白。但是神要我们知道，不仅知道怎么做，还要知道他背后是为什么而做。当我们知道为什么而做，也知道做什么，也知道如何做，那个就是上帝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知道如何做，也就是光照耀着我们，我们就不是在黑暗里面走，只知道做什么，却不晓得为什么而做。好，所以你的光就必发现如什么早晨的光，一个新的开始会使你的灵明，使你的灵清醒，使你的灵有什么有一个明白。好，所以你的光就会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就会怎么速速发明。什么叫做速速发明？就会不断的产生医治，包括医治你的身体，包括医治你的心。好，所以你想嘛，人的身体很多部分的疾病是不是因为黑暗权势？那黑暗的权势会无缘无故的找上我们吗？不会，都是什么？因为我们行恶才带来这宇宙当中神所设下的咒诅。好，咒诅就追上了我们，因为我们里面的邪恶。所以当我们发现里面的邪恶，去面对它，去改变它的时候，医治会不会来到？会，医治一定来到。所以神才会提醒我们，得着他话语就是得着医治全体的良药，得着他话语就是遵行在他话语当中，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神的医治也必临到他的百姓，因为神要使福追上我们，不再像过去我们行恶当中咒诅追上我们一般。 好，所以他说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在你的后盾啊，必做你的后盾。有一个前面行跟后面，前后怎样环绕着你，那前后环绕着你通常指的是什么？神的慈爱，有没有？诗篇里面有讲到说神以慈爱做我们四围的盾牌，盾牌，因为我们是什么？神所爱的子民，一个行在光中的孩子，行在光中必与神怎样相见？好，必与神相交。我们若行在光中，必与神相交。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里面啊，在光明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尽时悔改自己的恶行的时候，神就怎样成为我们的保障？耶和华的公义，你的公义指的就是谁？神嘛。你的公义不是说我们多厉害，我们有公义，是什么？指神。神必做什么？必在你的前面行，也做你的后盾。耶和华的荣光也做你的后盾，所以你到哪里都有上帝的保障，仇敌黑暗权势根本欺负不了你，因为神与这样人同在。好，所以神就在这里讲到这个应许，其实上帝已经给这个应许，所以你做了六节七节的事情，第八节的应许就要临到你。不止这样，第九节他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里讲什么？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不是非常的和好？和好到什么？你的祷告根本没有任何的阻碍，你一讲话上帝就说孩子我在这里，我已经准备要听你讲了。就是这个，上帝跟你之间没有什么隔离，没有罪恶的隔离。上帝其实不是能够被罪恶所隔离的神，但是有时候因为罪恶使他怎样掩面不看我们，就是五十九章接下来要讲的。所以是罪恶使人怎样与使神与人之间有所隔离，神也不希望有这个隔离，神希望怎样爱仍然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怎样悔改己行，悔改自己的恶行。那时候，那时就是当我们在禁食当中发现这些事情而且除去的时候，我们的求告就我们的祷告就没有任何的阻碍了。你只要一祷告，神就这样必应允。有没有一个必字？请你把那个必字画起来，必应允，必应允。好，所以常常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时候要发现，诶，到底是我们里面哪些邪恶带来这些黑暗的权势在这里啊，造成很多生命的破口，很多的破坏，人之间关系的破坏，也最后表现在人跟神关系的破坏上面。这些当我们发现然后除去的时候，神就怎样必应允。我们一呼求的时候，他必说，又有一个必字，他必说我在这里。你对神的感受会非常的清晰，有感觉，清晰又有感觉。好，因为怎样除去里面的罪恶。好，那所以忧伤痛悔的心神不同看啊，不轻看。所以上一章其实已经在讲这件事情，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好，然后接下来又从第九节的后半段又开始讲，它有点对应六七节。好，你如果看这里的写作的方式，从第九节的后半段，你如果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着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情，好，然后又像什么饥饿的人，他是不是很好像是对应第七节，对应第六节跟对第七节，有没有？然后后面第十一节是不是又对应第八节的应许？所以每当你做对一件事情，上帝就以奖赏赐福给你。当你做对的时候，就好像你的孩子这次考试的时候非常认真的看考题，分数自然会提高，对不对？你上次可能考得很差，这次进步很多，你会不会说这是你该做的？不会，你会给他一点奖赏，对不对？因为觉得你这样真的是学到了。重点不是分数而已，是你学到你该做的事情，专心去看你的考题。所以当他做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给他奖赏了，更何况神他不是也这样带我们吗？当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自己里面要除去的罪恶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什么应许祝福。所以你要在这个应许祝福上面得着的时候，你要看到前面上帝所讲的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应许祝福有没有条件？有，应许跟祝福有条件，是当你做对的时候，上帝就让这福追上你。好，所以你要看到说第八节， 的应许祝福。然后接下来从第九节的后半段他又开始讲，你如果从你中间，什么叫你中间？就是我们跟人之间嘛，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从你中间除掉重恶。那个重恶通常是什么？我们先思考我们有没有加在人肩头上重恶，先思考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加在人肩头上的重恶。还有什么？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情。好，所以重恶就是我们有没有加在人身上那个不合人性的压力，那些你知道有时候在商业界就是这样子一个主管为了逼死他的业务员能够赚更多的钱，他就会给他口语上的压力，然后又故意在他们当中互相比较，你看谁他这个月做多少，你怎么会做这么少，然后就把所有的重担放在你肩头上，逼着你这样一直去做。但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没有把我们这团队当作是一体的团队。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认真的问说你干嘛搞啊，不你来做这个业绩看吧，做我要看，他不见得做得出来，了解吗？但是为了逼迫他的团队能够得着他要的利益，他会不会用很多的手段制造当中的纷争，制造当中的增进，制造用口语指责人的指头，还有什么在哪里，还有发恶言的事都加在人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的老板主管都用这一套方式，用指责人的指头发恶言的事情加在人的身上，牢笼人的生命，就是这个，这就是什么邪恶，这个就是邪恶。然后第四节，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后面又讲到应许了。好，所以除了你发现你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加在别人身上的重恶，还有指责的话、指责的指头跟话语的时候，你也怎样向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发出怜悯？这饥饿是指有需要的人发出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什么叫做使困苦人得满足？你要有一个真正的帮助，他做不好业绩，你应该帮助他看看他到底哪里是盲点，我怎么以我的经验去帮助他，而不是用一些话怎样去压制他，去用压力逼迫他去做什么事情。那个不是引导，那个是什么？剥削。那个是什么？把重担压在人的肩上。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如果神带领我们要学习治理管理，我们就要成为一个什么？带领的人。带领的人是以榜样做给人家看，而且教导人，使人会做那些事情。所以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领导的人，而不是像世上的人拿起属世的权柄，属世的权柄为的是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但是如果我们拿起属灵权柄呢，是帮助一个人发展起来，那就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他需要吃的时候，当他在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去满足他的需要，好让这个人可以怎样稳稳妥妥的被引导，能够怎样有智慧的被发展起来，发展他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会不是再只是用头用怎么讲福利的方式，只是在他做不到的地方好像怜悯他，丢给他东西，而是转了什么投资在他的生命，帮助他发展起来。那投资帮助他，我们就要花更多的心力，对不对？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对不对？但是那才是真正的爱，那个才是上帝要的爱，那个才是在进食之后发现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做。那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呢，后面应许又来了。好，第四节的后面他又讲到说，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就我们自己所处的困境，当我们是在爱当中的时候，愿意去帮助人缺乏，愿意去引导人走向正路的时候，他说即便我们在困境当中，光就会发现，智慧就来了，神的智慧赐福一定临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怎样即便原来是在幽暗当中，突然之间变成日午正午。什么意思？大光照着。当你的爱心在你的里面 开始发动的时候，当你外面有实际爱的行为的时候，神的智慧、神的聪明、神的能力、神的谋略、神的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视为光照我们，我们突然这样看懂了所有的事情了，就不在困境里面绕了。所以人有时候在困境里面绕，是因为怎样，里面的心还有一些需要待调整的地方，还容让邪恶势力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容让邪恶势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世界的神一定会弄瞎我们的心眼。这就是即便是外面是一片光亮，但人心中的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神已经提醒我们。所以当罪恶弄瞎我们心眼的时候，那个是第一个要面对的事情。除去这个罪恶，除去这个瞎眼，我们就怎样，突然好像来到正午一样，突然好像怎样看见光。好，那第十一节，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好，那十一节就对应了什么？第九节，十一节你看对应第九节，第九节是不是说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那第十一节说什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时常引导你。当我们除去自己心中的黑暗邪恶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什么？神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也像第八节后面所讲的，神在我们四围环绕，你会怎样发现，哎，神是真实的啊，不会在那边感受不到神啊，不会在那边好像祷告半天，神啊你到底在不在，你是不是真的。当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邪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突然就怎样变得清楚了。然后他说什么？引导我们，我们就知道当行的路。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什么是干旱之地？原文是什么？在净光之处，净，干净的净，净光之处。净光之处指哪里？锡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净光之处，或叫做什么？干旱之地。锡安什么意思呢？那里充满神的荣耀光辉，荣耀光辉，神的烈火在那里。所以锡安是什么？神与人同在的山。锡安山其实就是亚伯兰献祭的亚摩利亚山，那就是什么？人的心意把他最爱的献给神之后，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神的同在在那里。现在指的是哪里？教会。锡安在现在指的是教会。所以后面到了第六十章就讲到这件事情，锡安的荣耀。好，所以在干旱之地指的是说，你在神的居所里面，你就会怎样？心满意足。在神的同在的锡安里面，你会心满意足，因为神把你带到他自己的圣山里面，神把你带到自己的教会里面，在那里面你会怎样？心满意足。然后还说什么？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三个形容。好，骨头强壮，什么叫骨头强壮？骨头不强壮会发生什么问题？你站都站不住，站都站不住，一走就跌倒就断了，了解吗？所以骨头强壮是什么？挺得住。你在这黑暗的世代，你居然还挺得住，上帝要祝福你这样子。好，你可以站立得住。然后又怎样？又像浇灌的园子，园子没有浇灌会怎样？会空有其外表。明明是花园，但是因为没有浇灌，什么也长不出来，或长出来都是些什么你不要的杂草。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本来是上帝的园子，但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浇灌，我们没有回到神的祝福里面，它看起来就怎样？虽然是一个按着上帝形象造的人，但活出来却不像上帝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恢复呢，我们悔改自己的罪行呢，我们的生命就会看见那个真实的荣耀，像神一样形象的荣耀，就是浇灌的园子，或耶和华园中浇灌的园子。又像什么？水流不绝的泉源一样嘛，一个泉源就要什么？水流不断的涌出。当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泉源，但没有水流出来，所以还是什么虚有其表。好，没有真正的 祝福从我们里面出来。可是当我们一样呢悔改我们罪行的时候呢，祝福从我们里面远远不绝的涌流，在信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信的人，什么叫信？就是听见又遵行的人，叫做信。听见又遵行的人，从他腹中活水要涌流出来，那个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祝福从我们里面不断的流出来，靠近我们了都要蒙福。你知道上帝多丰盛，所以我们耶稣来不是只是叫我们 得生命，他要使我们得什么？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到哪里哪里都会蒙福，那也是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讲的。好，你的薄面团，你的擀面棍啊，你的牛，你的驴，反正你在的地方都会被祝福。你知道上帝多丰盛，所以上帝用一个很明显的差异，祝福跟咒诅，来引导我们要去做对的选择。这个选择权在谁的手中？自己。但是我们选择不对的，上帝一定怎样？他管理宇宙的权柄也会领导我们，那叫咒诅的能力。好，所以祝福跟咒诅都是出于神的，是来管理这宇宙的。好，所以借着这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祝福跟咒诅，好让我们怎样走回该走的路，义路上面。好，上帝不是控制我们，但是上帝用这个来引导我们。好，那第十二节还有更多的应许哈，所以你会看从第十节后面一直到第十二节，都是当我们在禁食当中发现自己的罪恶，除去罪恶的时候的祝福，一层一层一层的很丰富很丰富的加上来。十二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出于你的人当然就包括你的什么后裔，不管是属灵的或肉身的后裔，都会怎样一起蒙福，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诶，哪里会有荒废之处？原来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为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会怎样增进一国自相纷争，必怎样站立不住吗？必灭亡。反正一家跟一国只要自相纷争，都会带来什么分裂，带来什么伤害，带来什么灭亡，都会一同灭亡。那仇敌的工作不就是这个吗？仇敌主要的工作在什么？在人的关系里面，使我们怎样无法合一，无法团结，无法和睦。你不能合一，不能团结，不能和睦，你所有的根基建造起来了，到别人来的时候又怎样拆毁了，又拆毁了。好，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政党轮替之后，很多以前的政绩为了要凸显自己的，就把以前的这样除掉。这就是人心的错误，了解吗？所以一个城市一个国家，那些累代的根基就不断的被拆毁，无法怎样在上面不断的建造起来。好，所以就一直持续在一种低迷的状态底下。所以在这里他说，如果我们是悔改自己的罪行，那些出于我们的，他们就会怎样和睦起来，建造那些已经因为过去人彼此增进所破坏的地方，就会被修造起来。然后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也就是说那些过去仇敌在我们关系当中带来的迫害，以至于我们累代的根基好像一代过一代，这一代下一代都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根基在我们家族当中建立起来，在我们国家建立起来的，这时候都要恢复了，这时候都要恢复了。好，所以其实你看看这世界的样子，叙利亚还没内战之前，他的国家其实也建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但是你现在去看呢，一片的荒芜，里面的人呢，水电这些基本的都有吗？都没有了。道路呢全部都破坏了，人在里面呢想待吗？就成了难民，到处往别国去跑了。所以那些过去曾经辛苦所建立起来的根基呢，如今呢全部没有了，就因为他们自己的两个派系，逊尼派跟什么什叶派的内战，就造成了这个问题。好，所以你会发现仇敌怎么做事情，仇敌如何破坏我们的根基，就在我们家人的关系当中，他也一样放下很多的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就让我们之间的增进把我们怎样 破坏殆尽，那叫自咬自吞，自咬自吞，这是向来是仇敌的策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原则。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那些拆毁累代根基，这些根基就会怎样重新被建立，然后呢，你必称为补破口的，与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就是什么？可以重新恢复关系，和睦同居，一起建造。你知道一个人的建造跟两个人建造不是一比二，两个人同心合一的建造通常是什么？多上好几倍。同心合一，它所带来的团队的力量是远远超过两个人努力所加起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会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也被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这个祝福都会来到。那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又讲到安息的事情，我们先来读。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生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这里又讲到安息日。那上一章有没有讲到安息日？我看一下。其实上一章，我刚刚有看到，现在突然找不到，就是关于安息日的事情。好，我们先回到安息日。安息日到底要做什么？弟兄姐妹，安息日到底要做什么？上帝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再想想这句话的意思，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意思说安息日的实意，真正的意思要做什么？要让人跟人，人跟神同在，同在，同在，你就要放下你自己在忙的事情啊。有时候你跟家人在一起，他在跟你讲话，你可能拿着 notebook 还在打。那虽然你好像有听他在讲话，但是对方会觉得什么？你根本没有真的在听，你只是这样在意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安息日一样，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仍然想着是自己的利益，想着是自己想要的私利，那我们还是怎样没有进到安息日的实意里面。那最后会变成什么下场？我们变成安息日是一个规定，安息日是一个形式。所以我来了，我只是什么尽我的责任，我有来哦，跟上帝说，主，我都有守哦。但是来的时候呢，脑袋里面想的是什么？还是自己的事情，还是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那就是什么？活在人为安息日设立的状态底下。但是上帝不是要这个，上帝说安息是为人设立的，也就是说我要你们这时候停止工作，来到面前是享受什么？安息。什么叫安息？安息是休息吗？安息不是肉体的休息，安息是什么？关系。这时候看重关系，跟他在一起，去表达我们之间的爱，去表达我们彼此的在意，去表达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很在意你，所以我来。我看到你，不管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不管你有没有照我的规定，这个礼拜每天读经四章，这个无所谓。我看到你就开心了，因为我的家人回来了。我看到你就这样喜乐了，因为你真是我的家人。是这个关系，而不是坚持自己要的。好，所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神为人设立的，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里面，所以他才会说，神才会说，你如果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什么叫做调转你的脚步？不要再去忙，心思意念还在忙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不要再忙你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情，当做你的什么喜乐，然后反过来是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语。你会发现 不是外在这些事情，上帝要的是内心，所以才会说什么可喜乐的、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这里指的是什么？人的心，不是外面。外面你可能礼拜天你还是有服事，但是重点不是这些服事，重点是你的心是否喜爱跟你的家人跟神在一起。你是否在安息日开心，看到人就开心，不管他做得好不好，那个东西不重要，了解吗？但我们希望做好，我们不会希望做不好。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关系，关系跟神跟人的关系。所以神要我们自己去检验，当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在意关系吗？还是在意我们所要的礼，还是在意我们所要的那些该照我们一时成就的事情？那我们仍然是什么？把重恶加在人的肩头上，用指责人的指头，还有口出恶言。口出恶言不见得你用恶意的语言，光你的眼神就可以杀人了解吗？但是人会不会感受到？会，会。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安息日调转我们那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在耶和华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它是可喜乐的日子，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欢庆的日子。好，那并且称这日为可尊重的，因为神要的我们先看为重要。好，神要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爱看为重要，而且怎样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实话。这里应该够清楚了吧？不是来看重我们自己想要达成的企图、意义、目的，不是这个。你先看重跟人的关系，你先看重神的爱，你先乐意与人同居，先乐意跟人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生命的关系，从哪里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的跟人的关系反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跟人在一起不开心，你跟人在一起带着很多的期待，因为他达不到，甚至我们心里还会给自己理由说真是恨铁不成钢。但是到底什么比较重要？到底什么比较重要？神在意什么？我们先抓住那个原则，在这个底下才会有什么光来到。在这个当中，神成为是我们四维的盾牌，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先把生命的次序先调对了，先神后人再大地，先恩典再真理。先给恩典，给恩典不代表我不在意真理，给恩典是引导人进真理。如果第一次就要求真理，那是什么？一样把难担的担子担在人的肩头上，那得问问自己，我们是否一个指头都不肯动？小心上帝会这样审判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用恩典来引导人回到真理，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在这世界上，特别在公司行号里面，都会被要求什么？先真理后恩典但我们要调过来，先恩典后真理。所以这里才会讲到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先真理后恩典？就是为了要什么？办自己的私事，随自己的私意，说自己的实话。我们就这样先真理后恩典。但是我们要反过来，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什么叫安息嘛？什么叫安息？就是和睦同居嘛，跟神跟人在一起和睦，然后以神为乐。第十四节就讲到说，你就以耶和华为乐，单纯的，非常单纯，像孩子一样来到爸妈面前就开心。小孩你知道吗？跑到你面前就怎样开心。那我们在安息日在主日，你有回转像小孩子这样的开心吗？还是说啊，礼拜天到了，我们这个礼拜要招待，那我本来想去玩的，但是不能不去，所以我去了来的时候捧着一个脸，我知道你来了，但是你的心并没有来你并没有与我们在一起为乐。所以我们就彼此学习，在这当中，安息日当中，我们以神为乐。耶和华说他要使我们承下地的高处，又使我们使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也就是什么？神所应许的祝福会临到你。上帝所应许的祝福在基督里面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是富足。 就临到你的。好，所以成家地的高处是让我们站在高处去看清楚这所有的事情。站在高处，在低处你当然看不远啊，你也不晓得路在哪里，更远的地方怎么走你都不知道。但是当神，我们与神为乐，我们与在跟人在一起为乐的时候，神把我们提升到属灵的高位，我们就看懂了，哦，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期待，我们知道现在人即便在困境当中，但那个路怎么走，上帝怎么引导，我们都怎样，不会担忧，不会害怕，不会恐惧，不会灰心，不会沮丧失望，这些都从我们当中挪开了，我们就进到什么，喜乐里面。神的国里面就是什么，喜乐，神的国里面就是平安跟喜乐。好，所以神的国就临到我们，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就是这些所应许，在圣经上面所应许所有的都要临到我们，阿们吗？所以耶稣的名就是什么，阿们。那称为阿们的指的是耶稣的名，所以在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只是一个想法，而是一个真实。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透过以赛亚书58章这里来告诉我们，主啊，当我们遵循你的时候，虽然好像你有一些的做法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向你，可是我们不能把这些做法变成一个宗教的仪式，主，我们不能把这些做法做成一个好像我们努力就应该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主，我们乃是要调转过来，我们要去思考你所要的，主啊，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敬虔的外表里面，其实主你最看重的是敬虔的内涵，主啊，敬虔的实意，主啊，当我们有这敬虔的心的时候，主啊，我们外面也不是做给人看，我们不去在意别人有没有看见，我们不去在意别人有没有理会，主啊，我们不是为人做的，因为你要我们像什么事都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主，你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内心，主，让我们单单是为耶稣而活，为耶稣而做，但是在人当中我们却要带来那个和睦，在人当中我们却要带来那个建造，主啊，那些仇敌在我们当中因着人的关系所带来的破坏，我们却要站在这破口上面修补，我们却要建造起这过去曾经拆毁累代的根基重新建造起来，我相信主啊，在你的同在里面，主啊，当我们回到敬虔的实意里面的时候，主啊，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邪恶，我们发现我们里面的错误，我们去改变它的时候，我相信神，你的应许，你的福乐，主啊，你各样的美善都要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真实。也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主啊，因为你透过先知所写下来的话语，主，我们要打开我们耳朵，要听，要学，要做。耶稣，我相信这是蒙福的道路。赞美耶稣，将荣耀颂赞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把时间。